好感恩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让我们首先正道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得着改变和更新。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今天我和大家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到十七节，主题是愿听你的话成就。在上个礼拜我就在家里执屋，执执下屋呢，我就找回我当年在神学院毕业那阵时那本的毕业特刊，我就打开来到去看看啦，见到老师对同学都有不少的毕业赠言写了在这里。这些赠言虽然是短短几句，但是都是老师对同学的一些心底说话来的。这些赠言我看回我都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老师的赠言，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他说盼望神赐给你们智慧的心，面对当下侍奉的诸般挑战。而另一位老师他又这样说，说这个世代牧养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哇，对于一个都未出工场的毕业生来说，老师是不是在吓着我们呢？但是我深信老师都是想提醒我们，要我们有智慧地去面对不同的挑战。而另一位老师的赠言他也都这样说，他说希望同学能够成为海东青，振翅高飞，翱翔天际，胸怀大度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海东青啊？是啊，我也不太知道。于是我就上网查看看是什么来的啦。哦，原来海东青是飞得最高最快的一种的猎鹰。在十万只的猎鹰里面只是得一只的海东青，亦都是传说的万鹰之神。这位的老师他很想我们好像海东青那样，在牧养上面能够透析世情，同人共度危难。我很多谢咁多位老师对我哋毕业生的金石良言，你哋呢一番宝贵嘅说话就好似明灯咁样照亮我哋，让我哋知道前面侍奉嘅方向。可能大家都会问，我只不过系一个平信徒嚟嘅啫，我能够俾上帝用得着咩？上帝会用得着我去完成佢救赎嘅工作咩？在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到十七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去开始传道的工作。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都不是很顺利的，他出现的时候就引来犹太人和一班的宗教领袖对他的质疑和敌视。他们对于那位自称为尼赛亚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横睇掂睇，佢都唔似系佢哋心目中嘅救世主啊！所以问题就嚟啦，耶稣传道既然系俾犹太人宗教领袖佢哋反对，咁耶稣又点样喺呢啲嘅反对声音之下，佢仍然继续完成佢嘅救赎工作呢？我好希望藉住今日嘅信息，大家都能够喺当中我哋有学习同埋提醒。让我们一起去诵读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二至到十七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耶稣差拿撒勒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区。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西布伦、拿弗他利沿海的路，约旦河的东边，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啱啱我哋读出嘅经文，系咪发现有好多嘅地方名啊？让我们都先来看一看地图啊， 在地图的左边，大家看不看到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方啊？我已经用红色箭嘴指示了给大家，这两个地方在旧约时代就是十二支派其中的两个支派，就是西布伦支派和拿弗他利支派，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后来到了新约的时代，右边的幅图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合埋就是罗马帝国的加利利省。而在加利利省那里，我们看到有两个的城市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就是耶稣的家乡拿撒勒，而另一个就是加百农。这两个地方都是耶稣传道的大本营。现在首先让我们去看看耶稣能够完成他的使命，第一个的重点就是在四章的十二至到十三节，他能够在逆境的里面能够迎难而上，遵从神的召命。在上文的三章，我们知道耶稣是在约旦河那里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跟着他就在旷野那里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那约旦河是在哪里呢？约旦河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犹大省。我们看到耶稣由犹大省去到加利利北部是一段很长的路程来的。刚才我们读出十二节的经文，耶稣一听到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不知道退这个字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你会不会想到啊，我刚刚买了一些货回来需要退款或者退钱，又或者你现在读紧书啊，我好想现在立刻退学啊，又或者你会想到拜登总统来紧在十一月他宣布要退出这个总统大选呢？退这个字在经文那里可以解释为离开、退出、避开或者回去回去的意思。在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似乎就是好像、啊、想逃走那样、啊、他很想由犹大这个地方一路走走走走走走到去北部的加利利。大家可能都会这样想，哦，耶稣他一定是害怕了希律安提帕王啦，因为这个王捉了这个施洗约翰去坐监啊，所以耶稣很害怕他传道的工作同样都是受到阻碍，那耶稣不就是有这么远走这么远咯。现在我们再看看经文的十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后来离开了拿撒勒再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耶稣回去加利利省，先回去他的家乡拿撒勒、那里的地方，然后他才再去到加百农。现在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第四节，在这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交代到耶稣为什么要在拿撒勒回去加百农，但是在路加福音的四章我们就知道耶稣最初回他的家乡拿撒勒，他的家乡的人不接纳他、啊、甚至乎想将他推落山崖。我们不如一起去读下四章的二十八至到三十节啦。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赶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传福音是会被人推落山崖的？如果真是这样，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继续去传福音呢？我们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因为这样而离开，就是他仍然继续去传福音。在经文我们看到、啊、原来上帝在当中保护着他，让到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耶稣就这样就离开。我们回去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三节，经文说他离开了拿撒勒去到加百农住在那里。在刚才那两节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我们看到、啊、第一件事可能耶稣因为施洗约翰坐监他很害怕，所以他就走回去加利利拿撒勒那里。第二件事就是耶稣在
他的家乡拿撒勒，因为他的家乡的人不接纳他，要推他落山，所以他又走回去加百农那里。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是不是觉得耶稣在传道的工作上面，当他一遇到困难他就要逃走呢？耶稣是不是觉得逃走就是唯一面对困难的最好的方法来的呢？那我们都继续再去看看经文吧。在经文中，作者是特别强调加百农这个地方。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地区。在这个地图那里，我们看到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在新约的地图我们是找不到的。究竟作者提及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的用意呢？我暂时都不跟大家讲住，一阵间都会跟大家解释。我们再继续去看看第十四节。经文告诉我们，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当然不是因为逆境所以他才要离开现场，他的离开就是因为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说话。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说话就是上帝感动他去讲的说话，亦都是上帝的说话。由此可见，我们见到耶稣在传道的工作上面，他不是因着环境的顺利或者不顺利，又或者他不是因为在那个地方能不能够得到人的爱戴欢迎才去做，他是单单去相信信服上帝的说话才而去做。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人生的路口上，十字路口的上面，我们有没有听从上帝的说话而去作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呢？定是我们会选择跟随世界的方法，又或者按住我们自己的心意而去作出抉择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商界那里做事的。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做一个基督徒有时都很难，在职场上面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跟我说，我的上司夹埋其他十几位的同事，他们虚报他们的 OT 那个的时间，所以他们就赚埋，即是拿埋公司那些 OT 钱，然后就一起摊分。他那位上司还跟他这样说，你不是这么蠢是吧，有钱都不懂得去找，你家里仔细老婆乱啊，他们等着你开饭的，你不如跟我们一起这样做吧。我那位朋友听到之后，内心觉得很大的挣扎，但是当他想起上帝的说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样做是上帝不喜悦的事，于是他就没有跟着他们这样做了。大家估不估到个结果是怎样啊？是啊，结果就是他这班的同事和上司是被公司揭发了，之后就报了警。而我这位的朋友，他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他不单止可以继续工作，他甚至乎得到公司的赞赏和加了他人工。各位弟兄姊妹，耶稣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做每一件事都是听从上帝的吩咐。就算上帝要他舍身死在十字架上来到去拯救我们，他都甘愿去踏上这条苦路，去听从上帝的旨意。今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面，我们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作出抉择，我们需要跟上帝去祈祷，寻求神的心意，以上帝的说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上帝存着一份敬畏的心，听从他的教导，紧紧地跟随他。现在我们再用宏观的角度来到去看看第二个重点，就是耶稣他怎样去活出上帝对他的召命，就是 走去世界，走向黑暗那里去跟人家传福音。让我们一起读出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至十六节。 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西布伦、拿弗他利、沿海的路、约旦河的东边、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作者在这里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说话。如果你有圣经，我都很想你打开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至到二节，都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以赛亚书九章一至到二节。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东、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大家知不知道加利利在圣经中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加利利这个名字早在旧约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试将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很多 的经文都是引用以赛亚书九章一至到二节，我红色的部分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看地图啊，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究竟在哪里呢？这两个地方就在以色列的北部，是沿海的路来的。因为这里有海，经文说到这个是一个什么海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地中海。原来这个地方因为它靠近海，也都是贸易的主要赛道，所以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经常来到来往做生意。那为什么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这里要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这个地方不是在以色列的地图上的吗？它不是十二支派其中的两个支派吗？为什么它要被称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当我们再深入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描写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非常之叛逆啊，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说话，甚至乎当亚述大军要临下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去拜假神，去拜一些巫术。到了主前722年，北国的以色列是被以色列大军打败，全国的居民都被掳走，去到这个米索波大平原，就是黄色好像一个月亮那个的地方。而这些外来的民族，他们也都移民来到这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地方，于是这个地方外邦人的数目就大大地增加了。而在以色列人和这班的外邦人他们来往有通婚的时候，因为他们和外邦人通婚，所以犹太人就视他们是不洁的人，两族的仇恨因此而是大大地加深了。经文所以就形容在那里居住的人是被藐视的，是在黑暗之地，他们是受着痛苦的。当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的时候，经文就说到在黑暗里面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里面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个的大光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知道，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原来耶稣就是世人的真光，他是世人生命的源头，他来到世界就是要走去黑暗照亮所有的人，赐给在黑暗里面的人得着光明和盼望。耶稣就是这样证明了他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就是那位神同在的真光，他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要来到拯救他们那位的救世主弥赛亚。今天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份工作，我们会选那里的地方交通很方便， 又或者工作的環境都不錯，所以我就選那裡的地方來到去做事。又或者你望子成龍，很想子女學業有成，於是你就選那個地區都很多名校網，於是你就搬去那個地方來到居住。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他並不是選一個很光明很舒適的地方來到工作，他卻是選與同世人，即是同我們看的東西是剛剛相反。他偏偏要走去最黑暗，要被人藐視的地方來到去工作。各位弟兄姊妹，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我們願不願意多走一里路，去到黑暗的地方，去到貧苦的地方，來到去關心我們的鄰舍呢？我們又願不願意給一杯涼水給有需要的人呢？讓到他們能夠在黑暗裡面見到光明和盼望。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英國的宣教士，女宣教士的見證。她因為遵從耶穌基督的吩咐，於是她就來了香港。她的名字叫做潘寧卓，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她的名字呢？是啊，她是被形容為香港版的德蘭修女。她要求黑幫打手脫離毒品而去相信耶穌。潘寧卓女士，她是在英國出世。當她22歲的時候，她知道上帝呼召她要去到黑暗的地方去傳福音，但是她又不知道她應該要去哪一度。她就毅然坐了一隻的船，就由法國來到香港。他来到香港一去的地方，一去到的地方就叫做九龙城寨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昔日的九龙城寨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是啊，当他一入到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见到那里，哇，非常之幽暗。那里地方的人大多数都是一些吸毒者，是一些妓女，又或者是一些很贫穷家庭的人，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当他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我差不多一入到你的时候，哇，我有个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之好啊。啊，我们有没有听错啊？这个地方非常之好，为什么他不会害怕呢？为什么他会说这个地方是非常之好的呢？原来他不怕，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是上帝引领他来，上帝就是要他来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当时他只是得100元而已，他见到那里的年轻人面目无光，面容非常之憔悴，皮肤又发黑，於是他就主動去關心他們，去請他們吃東西，甚至乎去探訪他們的屋企。但是他都不是很順利啊，他在那個地方就創辦了有個青年中心，希望這班的年輕人吸毒者能夠有機會藉著中心來到去聽到福音。但是他初初去創辦這個青年中心的時候呢，他的門口是經常被人淋上糞便，但是他都沒有因為這樣而灰心，或者走回去英國。他藉著福音的大能，將這班的吸毒者奇蹟地去經歷過上帝的愛和恩典，這班的吸毒者最終都能夠去戒除毒癮。我們都去細心去想想，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女士，她究竟凭什么的能力，还有她凭什么的信心勇气来到去入到去这个地方，来到去照顾这班的吸毒者。如果她不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引导，我深信她都没有这份的信心能够入到去这个九龙城寨的地方。最后这一班的吸毒者成功地戒除毒瘾，甚至乎他们都能够可以跟这位的宣教士一起去关心城里面其他有需要的人，去关心城里面一些的贫穷和一些的弱势的社群的人。 上帝就是这样藉着这位卑微的少女，她就是凭着赤子之心而去踏上这条的宣教路。她所选择的就是在属于世界其中一个最幽暗最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香港的九龙城寨。这个地方可能你和我都不是很够胆走入去，但是这位的宣教士他就是偏偏要走去最黑暗的地方，将光明的福音带给那里的人，将福音带到去最黑暗的角落里面。他就是凭着信心完全对上帝的说话的应许去信靠他，于是他就是踏上去的宣教路。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又抱着什么的态度来到侍奉呢？我们来到教会，岂不是上帝要使用我们去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可能是一些患病的人、孤寡、贫穷或者心灵软弱的人呢？耶稣基督在加利利那里服侍，他就是去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去分享主耶稣这一份的大爱。今日我们回来教会，我们是抱着什么的心态呢？我们是抱着消费者的心态，还是我们觉得一同人家吵架，我们觉得不顺意，我们就要离开教会呢？当我们来到教会，见到这个群体有需要的时候，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凭着上帝给我们这一份的信心，有勇气这样去踏出一步，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去见证上帝的美善。跟着下来，我们都再去看看耶稣基督的召命，基于他对于遵从上帝的说话，将光明带入去黑暗的人群里面。究竟耶稣他怎样将光明带进去黑暗人群的当中呢？第三个的重点就是坚守主耶稣的道，传悔改的福音。让我们都一起读出最后的一节经文，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耶稣面对世界的黑暗，他同样好像施洗约翰那样，继续去传神的道。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我们见到悔改和天国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天国即是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是神掌权的国度，神是有无上的权柄能力来到统治。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就首先要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悔改，我们跟从上帝的旨意才可以入到神的国。悔改的意思是回转，转离罪恶归向神的意思。情况就好像假如你懂驾车，你揸揸下车，你发现侧跟的路牌告诉你你走错路，你见到你走错路，于是你立刻转态，转回去一条正确的道路里面。所以悔改就是在心态上面和意念上面的改变，而悔改亦都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例如原本你是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人，当你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上帝不喜悦，于是你希望去改过，你懂得去关心你身边的人，同埋对身边的人有多一份的同情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份的生命，那个的样式。各位弟兄姊妹，都想问下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接受过三福布道训练呢？是，我见到很多人都岌头。三福布道训练的创办人，他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珊瑚石长老会的金雅各牧师。三福全名是叫做三元福音倍进布道训练，是美国金雅各牧师在50年代末期所创办的。金雅各牧师在24岁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位舞蹈老师来的。有一天星期日的早上，当他睡到蒙蒙松松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听到在远处传来有一位牧师讲道的声音。那位牧师说，如果你身边有个人突然之间死亡，神就要问我有什么资格给你进入天堂。 那個人就說了，我沒有犯過什麼錯啊。如果你這樣答的時候，神一定不會讓你入天堂啊。睡未醒的金雅各，當他聽到這樣的時候，他立刻扎醒了，他繼續坐在他床邊，繼續去聽這位牧師的講道。他因為被上帝的說話感動，願意跪在床邊來到去認罪悔改，相信耶穌。隨後他跟著上帝的說話，耶利米書33:3那個應許，他這樣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他就是靠著上帝對他的應許，於是他就能夠有這份的能力，一對一地跟人傳福音，還好有果效地帶到他們回教會。他不單止他自己這樣做，他還呼召他身邊所有信主的信徒一起參與這個傳福音的大使命裡面。香港三福是在1978年開始推動，亦都是在全亞洲首個推動這個福音事工的一個的地區。三福的教材現在已經翻譯了成100多種的語言。而世界著名報道家葛培里牧師，他亦都曾經這樣說，他說三福是能夠勾畫出 教會整體會眾怎樣被激發和動員起來，一起去履行傳福音的使命。今日我們又怎樣去履行傳福音的使命呢？好感恩在上個星期六，我、何牧師、師母、Newton 還有弟兄姊妹一起來到米布的一個中轉房屋的地方，那個地方叫做新田布屋，我們來到那個地方考察。那裡的位置雖然離我們元朗堂都有一段的路程，我們在元朗市中心坐巴士進去都需要20多分鐘，但是都無損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心智。那個地方大概可以容納1200多戶，而現在已經有200戶的居民已經搬了進去。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地方這麼大的和場，神就是讓我們有機會能夠進入這個地方，去關心我們的鄰舍，去接觸他們，跟他們一起傳福音。各位弟兄姊妹，當我們回想我們過去，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失喪的人，今日我們能夠被主拯救，完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我們沒有什麼藉口可以誇，我們唯一可以誇口的就是上帝對我們這份的憐憫和這份的大愛。今日我們信了主之後，我們有沒有去關心我們的鄰舍、我們的朋友和家人呢？我們有沒有履行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大使命，就是去跟他們傳福音呢？如果當我們能夠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經歷跟上帝、跟神一起同行的喜樂，在傳福音這一份在裡面拿到的滿足，我們人生也都找到方向和意義。最後見還有少少時間，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信主的經歷。在10多年前，我就在一間堂會那裡服侍，當時我是在一間小學校園裡面做福音工作，覺得在這個地方又可以傳福音，又可以跟這麼可愛的小朋友一起玩，當時心裡面都覺得很滿足。但是當我做了4年之後，突然堂會就跟我說、因為教會有一些原因、行政上的需要，所以呢這個位置就不繼續再開了。當我聽到的時候，我心裡面真的覺得很不開心啊。我問上帝，既然你帶我來到這裡，為什麼當我熟悉了這裡的環境的時候，你這麼快又要帶我離開呢？隨著時間我再去深諗一層，上帝去帶得我來，他一定是有他的心意，他亦都會帶我繼續去到下一站。跟住嗰10多年，我去到唔同嘅堂會度服侍，而而家我就嚟到恩福元朗堂。喺呢度，我初初第一次到步嘅時候，你知唔知道何牧師俾我第一個任務係做乜嘢呢？我唔係講道，亦都唔係帶組長查經， 我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做 AV， 系啦，即系喺后台嗰度控制嗰部咁大咁复杂嘅音响器材啊。咁点解咧？因为当时啱啱就系疫情嘅高峰期啊，弟兄姊妹都唔能够翻嚟教会，系唯独同工先至可以入教会，所以我哋同工就要即刻要去学后台嗰部嘅音响。因为我们学了怎样去录影的时候，我们星期日才可以继续去播放我们崇拜的片段。今天同样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困难难处来到阻碍我们，我们不要退缩，我们要在最困难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仍然坚守上帝给我们这一份的使命。好感恩我今日都上帝的引领，我再一次在儿童的岗位上面继续服侍。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了不起，我们今日能够侍奉全赖是上帝给我们这一份的恩典和福气。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我们怎样去完成神去交托我们这个的工作，实在是很需要我们有这份的忍耐，继续去跟从主，对主忠心同埋顺服佢，唯有上帝嘅信实同埋恩典，我哋先至能够喺逆境嘅里边逆流而上。最后都让我总结一下今日嘅学习啊！耶稣佢冇承诺每一个信徒嘅生命系天色常蓝，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我哋都会有困难，亦都会有逆境。但系上帝就系嗰位一直掌管历史嘅神。祂的权能正在这里彰显。当我们在这里等待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能够遵行耶稣的教导，继续去紧紧地跟随祂。第二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有意义，也都找到方向。我们要去到黑暗的人群的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又或者我们的邻舍，我们都要带给他们光明和盼望。而最后我们怎样实践我们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向身边的人传悔改的福音，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上帝，生命得着改变。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主你，感谢你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到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来到拯救我们。主呢，我都求你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内心，以致我们内心的一些的恐惧、幽暗都能够被主你的真光来到去消退，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给我们这份的能力，继续去关心我们身边的邻舍，让到他们在黑暗的里面能够见到光，能够见到盼望。主，我都求你继续去差遣我们，我们愿意真是将我们去摆上，求主你去悦纳我们所奉献、我们所摆上的，我们一生愿意去跟随主你。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